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1月16号星期五。在我们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的同时，也需要聚焦另外一个热点，就是格陵兰岛。从2025年的12月下旬至2026年的1月中旬，美国购买格陵兰岛的计划有大幅度的提速，标志就是2025年12月21号这天，川普任命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杰夫兰德里作为格陵兰问题特使，也就标志着他的购岛计划进入了实质推进阶段，也进入了重大分歧的攻坚阶段。那接下来我们先梳理一下从12月下旬到2026年1月中旬的时间线。作为对美国任命格陵兰问题特使的回应，格陵兰自治政府还有他的祖国丹麦政府的态度是，我们不拒绝美国特使，也不拒绝谈判，但是我们的立场是清晰的啊，格陵兰并不是代售品，美国不应该接管它。从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1月中旬，美国实质推进的举措主要还是加码砸钱，有威胁，但它是口头上的，并不是实质行动的。1月5号传出的消息是，美国打算给每个格陵兰岛的居民提供1到10万美元的补助，干什么呢？鼓励他们脱离丹麦啊，和美国建立自由邦联，也就是花钱买选票，鼓励格陵兰人出来公投脱离丹麦。格陵兰岛上居民只有57000多人，就按每个人发10万美元来算，也就是57亿美元，这笔钱真心讲并不是太多。但是1月中旬有一些媒体和智库突然爆出了一个天价，说要7000亿美元才购买下格陵兰。那这7000亿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咱们最后会详细说啊，也请大家耐心看到最后。这里我们只需要清楚一点，就是这个7000亿啊，它只是一个让川普知难而退的数字，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土地报价，而是包括了种种资源的估价，再加上种种主权溢价累加出来的数字，是一个不打算成交的天价。至于说一些人谈到的武力威胁啊，并不是川普直接发出来的，我查了几个新闻源头，都是强烈反对接管格陵兰的媒体那边总结出来的。一个消息是1月6号这天，白宫的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说，怎样得到格陵兰，一切选项都在考虑之中。
Why not rule out taking it by military force?
All options are always on the table for President Trump as he examines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will just say that the president's first option always has been diplomacy. AgainLook at Venezuela. He tried ardently to strike a good deal with Nicolas Maduro.
因为提到了马杜罗拒绝川普提议的例子，那这就被解读成为准备武力占领格陵兰了。川普在1月10号有一个威胁性的讲话，就说他们啊，也就是指格陵兰政府和丹麦政府，不管他们是不是喜欢美国，都要得到格陵兰。而这句话又被一些媒体总结为，就和2025年初川普发出的武力威胁是同一个意思。那当然，这些信号传递出来以后，似乎局势也有升级，丹麦和格陵兰政府就开始向北约呼救啊。于是呢，法国和欧盟都提出了警告，说武力夺岛啊，这个事情后果非常严重。后果呢，就是导致北约的解体。北约也确实有所行动。1月13号这天，丹麦政府国防部宣布，德国、法国、挪威将会和丹麦组成多国维安部队，在丹麦的领导下进驻格陵兰岛，这个部队将会轮换啊。就表明丹麦作为北约的成员国仍然受到保护，北约这个集体安全机制仍然在发挥效应。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它并不代表着美国就会和北约立刻发生冲突了，实际上这一幕也是不会发生的，它只不过是让接管格陵兰岛的这个政治成本抬高了，让进程变得更加复杂了。在一些人口中，似乎美国接管格陵兰岛变成了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好像剑拔弩张了，下个星期美国大兵的皮靴就要踏上岛屿了。但是这种紧张它只存在媒体上，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1月14号的表态是，我们并没有和格陵兰处于战争状态，也完全没有理由这么干，在国会压根就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武力接管这个选项。吵归吵啊，但是1月14号这天，丹麦、格陵兰自治政府和美国三方还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会议。美国这边是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出面谈判啊，当然谈的结果呢，主权问题仍然没有松动，但是还是有一个很具体的进展，就是三方都同意建立一个高层工作组，讨论美国所关注的安全事宜。但是对这个工作组的角色目前还有些争议，丹麦不承认这是讨论美国如何获得格陵兰的工作组。也就是说， 丹麦和格陵兰政府虽然在主权问题上没有松动，不同意美国的兼并，但是美国实际上还是找入了一个切入点，就是先从增进安全这个立场出发，排除中俄在岛上渗透这个事儿，一根膨胀螺丝仍然已经打进去了。距离我做这集节目最近的一个消息是，美国特使兰德里已经宣布会在今年3月份访问格陵兰岛。确实你看川普推进的速度非常快，虽然他每推进一步都会遇到反弹，但是也都会取得一些进展。也就是说，到2026年3月份北半球春天刚刚降临的时候，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的雏形也许我们就能够看到了。是不是美国取得格陵兰岛还有另外一种方案呢？就是领土谈判当中所常见的领土置换的办法呢？当我想要一块地的时候，但是你不乐意给吗？于是我就拿我的另一块地来交换。这是20世纪领土谈判中常见的方案。有的分析中也提到，美国可以用阿拉斯加的一部分土地向丹麦交换格陵兰。但是我认为这条路在现实中很难走得通。首先是在美国的法律框架当中，它相当不可行。如果美国用自己的任何一部分土地去交换格陵兰，这都碰触了宪法当中的领土变更原则。它必须得得到参众两院2/3议员的同意，以及得到38个州议会的同意。这在现实当中门槛太高，几乎不可能发生。其次呢，美国也缺少可以拿来交换的领土。你说阿拉斯加这片割让一块出去，可是阿拉斯加离中俄更近呢，更加关乎美国的安全问题，所以交换出去还得再夺回来，那何必这么折腾呢？领土交换这个事儿啊，在民主体制下普遍门槛都很高，因为这还涉及到当地人民愿不愿意的问题。你问过人家阿拉斯加人民吗？涉及到当地住民的自决权问题。反而这种办法在非民主体制下比较行得通，就是几个大佬坐在密室里面拿着尺子在地图上量一量就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就按时间由近及远来谈一谈格陵兰问题的由来，以及未来美利坚帝国的蓝图。为什么川普这么较真这么急，要在接下来几个月推进这个构岛进程有实质进展呢？首先这就关系到了今年11月份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按照美国政治当中的钟摆效应，以及川普他自己上任第一年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动必然会引来反弹，所以啊，今年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讲相当不乐观。共和党失去两院当中至少一院的控制权，这种事情是相当可能发生的。等到那个时候再推进构岛就更难了，所以川普要尽量在这之前把构岛实质性的往前推动。川普反复讲中俄的威胁，美国不能够失去格陵兰。那请问中俄在格陵兰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主要讲中国啊，因为现在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的泥潭，已经顾不过格陵兰这边来了。中国有一家稀土企业叫做盛和资源，在格陵兰矿业和能源公司当中持股比例是 9.3% 至 9.4%。 有一些消息源说持股比例在 12.5%、这个是最初的时候，经过这几年的稀释啊，这家公司在格陵兰矿业和能源公司的持股比例已经降到了 9.3% 左右。但是通过这个比例的持股权，这家中国公司还是参与到了格陵兰岛南端的科瓦内菲尔德稀土和油矿开采项目。另外在岛屿的南端还有一个叫伊阿斯铁矿的矿脉，中国企业也一直想努力取得这个矿脉的开采权。要知道矿业开采非常重要，因为它连带着港口、道路还有电力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尽管说格陵兰岛上有丹麦政府以及澳洲公司的投资，但是目前只有中国能够提供强大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中资搞基础设施建设，那就等于控制了格陵兰岛的经济命脉，也控制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格陵兰岛别看个头那么大，人口太少，只有57000人，连中国的一个镇人口都到不了，一两个基建项目就足以控制全岛的经济了。所以这对川普来讲就是非常紧迫的一个威胁。虽然通过外交压力啊，通过游说可以暂时把中国企业挡在外面，但是这需要格陵兰自治政府的配合。可是不管是格陵兰自治政府还是丹麦政府都过于弱小，只要美国这边一松劲啊，特别是政党一轮替，压力一放松，中国这边立刻就填补真空，咣当一砸钱啊，丹麦和格陵兰自治政府就扛不住了。所以川普呢干脆就来个忙的，你砸钱我也砸钱，我砸得比你更猛。你这儿呢只是通过搞基础设施建设、矿业开发的方式来控制当地经济，川普呢就来得更直接，就给岛上的居民发现钞，务必要让格陵兰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才能够把中国的渗透挡在外面。放眼未来，北极是大国之间竞争的一块高地， 格陵兰岛虽然叫一个岛，但是它面积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大陆。它资源丰富，人口又少，目前宜居的地区呢，只有岛屿的南端和西南端。一年当中只有6至8月，这个岛屿的南端和西南端的平均气温才在0度以上。要知道北极地区格陵兰是最容易被撬动的，最松动的一个板块，因为北美大陆这边啊，阿拉斯加、加拿大主权问题已经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了，而欧亚大陆这边呢，从西伯利亚然后再到欧洲这边的挪威和冰岛也是同样的情况，就唯有格陵兰岛这一块，它面积够大，资源够多，可是它的母国丹麦呢，政治话语权又非常的弱小，在国际社会几乎没啥存在感，所以这一块就是在未来竞争北极的时候，地缘政治上最容易被撬动的一块，也就成了大国觊觎的对象，谁下手晚了谁就吃亏。对北极的竞争，中共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缺席。2018年啊，中国宣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纳闷啊，中国什么时候成了近北极呢？想想也对啊，你要比起什么赤道国家来讲，那就算近北极了。在2018年那一年，北京还发布了北极白皮书，仍然是打算通过投资和搞基础建设的方式打通一条极地丝绸之路。总之在习总书记的字典里，啥都是丝绸之路。未来北极开发的价值首先是在航运上，要这么说呢，和丝绸之路也沾点边。随着全球暖化，极地的冰川变薄，北冰洋每年的通航时间都在变长。目前在北极地区运作的破冰船数量最多的是俄罗斯啊，有40来艘，但是普遍比较老旧，吨位也比较小。中国有5艘，美国有3艘，但是中国的造船能力目前世界最强，投入也比较大。中国造的破冰船不仅增长速度很快，而且船普遍比较新，反而美国的破冰船显得老旧了，落后了。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不加干预的话，未来在北极航运的竞争中，美国确实是会落在后面。2025年，中国做了一次中欧之间的北极航线尝试，集装箱货船伊斯坦布尔桥号在9月23号这天从宁波港出发啊，经过北极，10月18号抵达了英国的弗里克斯托港。比传统的向南的航线，就是先经过南中国海，然后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到印度洋，然后再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然后呢再到英国。比起这条航线呢，是省了几周的时间。这样看起来，北极航线啊，确实能够大幅度节约货运成本。有人算过一笔账，北半球的航运走北极航道，比起传统的经过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航线呢，要平均节省 20% 至 40% 的路程，那相当多了，节省10到20天。所以对北极的竞争实际已经到来了，它不是未来时了。而这个格陵兰岛呢，就相当于北极这扇大门上管开关的门合页，它偏偏就离北美大陆非常近。那你说川普能够容忍它落入别的大国之手吗？没错，现在川普最想要的就是格陵兰，他的注意力其实不在伊朗。川普第一优先的政策是先巩固南方边境啊，堵上非法移民和毒品进入美国的通道，因为这对美国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也是对美国直接的渗透和破坏。等巩固南方边界之后，第二步呢，就是再远一步铲除掉毒品的源头，所以就逮捕了马杜罗嘛。再接下来就是把目光投向北方格陵兰，等南北边界都安定下来以后，那美国就不再有近身的威胁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再考虑什么虽远必诛的问题了。咱们这么一分析，好像格陵兰岛的确地位非常重要，利益非常重大，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到美利坚帝国国运的重大事件，为什么长期被忽略了呢？估计咱们的观众绝大部分啊，几年之前都没听到有人谈过格陵兰岛，那是由于直到最近10-20年格陵兰岛才可用啊，之前它都是用不上的。美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多次想要购买格陵兰岛的尝试，最早的一次得追溯到100多年前了，1867年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苏厄德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当时几乎都和丹麦政府谈妥了，所出的价格呢是价值55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这笔交易不了了之了。那是因为在美国国内他得到支持的可能性极低，所以这个提案压根都没有在国会提出来。接下来是1910年还尝试过一次。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用几种 AI 工具查询了美国历史上提出的购岛动议， 大部分都没有进入外交谈判程序。但是有一点让我很吃惊，那就是从二战开始的1939年到1955年，几乎每一年这个话题在美国国内都被人认真提出过，还不是一般民间提出来的，而是副总统、国务卿、国会议员和军方领导人物提出来的。最认真的一次是1946年，杜鲁门政府打算用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外加阿拉斯加部分油田的开采权来交换格陵兰岛。冷战时代，格陵兰岛对美国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军事上的。苏联导弹飞越北极上空到美国的路程最短，所以在这个区域，美国要建远程警戒雷达，这对于缩短核大战爆发以后美国的响应时间、提高生存几率非常重要，对于监控苏联的核潜艇也非常重要。但是1960年代以后画风一变，美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加勒比地区。古巴闹了革命嘛，1962年又闹出了古巴导弹危机，然后越南这边又出事了，所以美国对格陵兰的兴趣骤减。那这让老一代格陵兰人非常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指望美国在格陵兰大建军事基地，雇佣当地所有人，当地本来也没几个人啊，那肯定就所有人就充分就业了，大家从此就可以非常快乐的奔小康了。结果这事儿没发生，所以当地老一代人很失望。构岛的想法提归提，但是过去100多年来，美国从来没有认真的打算对丹麦政府施压，基本上就是谈不拢就算。主要因为就这么大一冰坨坨，一块冰封之地，确实看不到多大的用处。在长达100多年时间里，这块土地对于丹麦的价值也就是提供一点渔业上的经济利益，所以构岛在美国国内难以凝聚起足够的支持意见。最近的民调呢，是只有 17% 的美国人支持拿下格陵兰岛，那历史上呢，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意见。1867年美国国务卿苏厄德准备买下格陵兰岛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对加拿大构成东西夹击。在北美大陆西有阿拉斯加，东有格陵兰，南面又有美国，从而就把加拿大从北美大陆孤立出来，削弱它和英国之间的联系，然后再想着怎么一步步把加拿大吞并。在美国内战之后啊，有一种声音，就是咱们要不然把加拿大给吞了吧，来弥补美国内战当中的损失。这个想法后来没有实施，但是把英国和加拿大精英都给吓了个够呛。所以加拿大建国的议程提速，英国也放行了。把北美剩下的三个主要英语殖民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加拿大1867年建国就是被这事儿给逼出来的。那苏厄德国务卿就琢磨着啊，加拿大一口吞不下来，还要和英国再干一仗，风险也太大，要不然我就先拿到格陵兰吧，毕竟和丹麦政府打交道比较容易。但是这事儿后来也黄掉了，所以现在川普呢，其实是沿着1867年开始的旧路在走，第一步拿下格陵兰，然后是加拿大，再然后就是一个巨型美利坚帝国横空出世。这个帝国的总面积是2100多万平方公里，大家算一算啊，美国加加拿大再加上格陵兰200多万平方公里，那这个巨型帝国从领土面积上讲已经远超俄罗斯了，现在俄罗斯也就1700万平方公里出头。新的美利坚帝国是历史上仅次于大英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第三大帝国，但是要打造美利坚帝国这个进程，它不是在川普任内就能完成的，怎么都得一以贯之，坚持几十年才看得到希望。不过呢，现在的重要性在于它被明确提出来了，而且接下来这几个月确实非常重要，这两三个月的重要性超过了过去100年。立刻吞并格陵兰岛并不容易，但是把格陵兰岛纳入一个和美国联系非常紧密的经济和军事同盟，那是可以的，再假以时日，慢慢再说和美国合并的事儿。怎么样处理和格陵兰岛的关系，也为美国和加拿大未来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借鉴。其实这也是历史上的常见路径，就像德国的统一也是经过了三大阶段，首先是德意志关税同盟，然后是北德意志邦联，然后再到德意志帝国，这个过程是以普鲁士为中心持续不断的驱动。那打造美利坚帝国的进程就是从北美关税协定开始，然后拿到格陵兰，然后再形成北美自由联邦，最后再到美利坚帝国。最后说一下一些媒体和智库所说的要7000亿美元才能够买下格陵兰岛这个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是他们给丹麦政府支招，报个天价把川普给吓回去。在这笔钱当中给岛民的撒币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啊，也许100亿美元都不到，7000亿美元的绝大部分是补偿给丹麦的主权溢价，就包括了岛上全部资源的报价，这一部分据说就占到了3000至4000亿美元，是狮子大开口，就占了7000亿美元总价的超过一半。 剩下一部分呢是给丹麦政府的一次性买断，还有给岛民持续的福利支出，这一部分估计啊是1000到1500亿美元，然后就是岛上目前存量的建设和基础设施。但是这7000亿美元它只是一个估值模型，川普肯定不会接受这个报价的，不会出这么多。但是呢他会考虑用一些非现金资产做交换，比如把格陵兰自治政府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给接手过来，同时提供安全保护来作为现金抵扣。最后要付钱的时候呢肯定也是分期付款，这一分期就要分个几十年。2026年1月14日美国、格陵兰和丹麦三方的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终于格陵兰问题进入外交步骤了，终于可以谈了。但是呢远远说不上具体怎么买，还不到出价的时候。三月份美国特使访问格陵兰是非常重要的，就会进入到更加具体的步骤了。未来美利坚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也许模模糊糊的轮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窥端倪了。我知道很多观众这个时候在问啊，国际法呢，国际正义呢，啊，怎么就光说美利坚帝国了呢？帝国很多中国人头脑当中有一种混淆的认知，认为帝国就是强行去支配不同地区人们的命运。但是帝国 Empire 在英文体系当中它指的是一个有中心权威的仲裁体系啊，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罗马帝国都是这个意思。它意味着一种强制的秩序，以实力为后盾，并不是平等协商来的。帝国并不一定有皇帝，和中文理解的帝国意思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今天一期就放不下更多内容了，好在这个事情呢还会不断有进展，到时候我们再来聊。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下个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